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谈判人员星期天晚间达成10,000亿美元的开支计划，使联邦政府获得11月1日前的运转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吸引力的项目，如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法案将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首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助手们表示，预算法案将有15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但是将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以外的项目。川普总统也有斩获，他推动增加军费开支，获得多达150亿美元的增长。国会必须批准这项开支法案，川普总统需要本周五前签署，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关门。国会议员们此前已批准一项短期开支措施，避免了上周六开始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下一轮预算之争将是10月1日开始的2018年财政预算。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89民运64事件的智联会，4月30号举行“六四关我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28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挡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场景，让参观者思考与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六四与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据《苹果日报》等报道，这个将于6月15号闭幕的专题展分4个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撤离，以及是否要像王维林那样阻挡解放军坦克进城，希望通过互动让参观者了解六四的真相。在709抓捕案仍在押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没有释放谢阳。此前一天，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公开发表声明，坚持为刚被判3年缓刑4年但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3月初带着2个女儿逃亡至美国的谢阳律师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发表公开信，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作为。他在信中表示，有人从4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说谢阳专案组已决定让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2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征庆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4月底前放人，并嘱咐他们传话，让他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星期一是五一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庆祝这一节日。马尼拉各地的工人权益组织和工会也预定会举行集会。印尼工人星期一也走上雅加达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星期一晚些时候也会参加集会。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德克萨斯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多个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丧生，导致官员们所称的一系列的广泛的破坏。有关当局表示，这4人都是在达拉斯东部一个地区丧生的。当地消防部门说，另外至少有50人受伤。在临近的阿肯色州，有关当局表示至少有5人丧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o is sh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她是谁，我们要谈到人们常用的几种语言，要练习用疑问代词 who 来提问题，用 yes 或 no 来回答一般疑问句，以及用 doesn't和 don't 构成否定句。我们要用到下列词句
A student
学生
Student
这个词的拼法是 S-T-U-D-E-N-T
A university
大学
University
这个词的拼法是 U-N-I-V-E-R-S-I-T-Y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对不起，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Pat 是男士还是女士？
Who is Pat?
Pat 是谁？ Cathy 在对话中要介绍今天我们要采访的两位嘉宾 Pat Miller 和 Sandy Steele。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 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一般来讲，英文中的人名是男女有别，但是少数人名可以男女共用。Pat 和 Sandy 都是既可以做男性，也可以做女性的名字。所以 Max 问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他们两人，哪一位是男的？哪一位是女的？而 Cathy 也不知道答案。我们再来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Hi, Cathy. 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 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访
谈时间。下面是 Cathy 采访 Pat 和 Sandy 时的对话。Pat 和 Sandy...都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学生。Pat 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Sandy 来自德州达拉斯市。绘画中用到的 both 是两人都什么什么的意思。例如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你们两人都是美国人吗？下面请听这段绘画。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Montreal, Canada, 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 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 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 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Montreal, Canada. 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 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 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 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o speaks French? Pat speaks French.
I speak French.
I don't speak French.
Who speaks Spanish?Sandy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Who speaks English? Sandy and Pat both speak English.
That's right. We speak English.
Telephone.
听众电话。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绘画中我们要谈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很多人会讲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我们先来学习一些有关词句。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你们当中哪一位来自加拿大?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蒙特利尔人会讲英语吗?
He speaks English, bu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他会讲英语,不会讲法语。请注意这段绘画中又用到了 both 这个词。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在蒙特利尔,很多人既讲法语又讲英语。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英语和法语都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蒙特利尔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城市，通行法语。许多人既会说法语，也会说英语。我们再听一遍来自蒙特利尔的 Pat 如何回答听众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Yes or no?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peak.
接着我们来做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Sandy from the US? Yes, he is. He's from the US. Does he speak French? No, he doesn'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Does he speak English? Yes, he does.He speaks English, bu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Is Pat from the US? No, she isn't. She's from Canada. Does she speak French? Yes, she does. She speaks French. Does she speak English?Yes, she does. She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每日对话，
今天的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三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对话。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提问题的女士似乎对于这位韩国妇女会说日语感到很惊讶。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他们说的是哪种语言？答案我们将在下星期的节目公布。
Now it's time for the question of the week.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the next show. What language do they speak? Question number one. Listen, what language does he speak?
Je m'appelle Pierre. Je parle français.
Question number two.Listen. What language does she speak?
Me llamo María. Hablo español.
Question number 3. Listen. What language does she speak?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Лариса. Я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这三个问题分别问这个人说的是哪国语言。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是我们向听众提的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我们提出问题以后，请大家先听铃声，然后回答。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eally?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介绍了人们常用的几种语言，例如英语、西班牙语等等，还练习了用疑问代词 who 来提问题，用 yes 或 no 来回答一般疑问句，以及用 doesn't 和 don't 构成否定句。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对话。在本课开始， Cathy 首先介绍了今天要采访的两位嘉宾 Pat Miller和 Sandy Steele。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下面是 Cathy 采访 Pat 和 Sandy 时的对话。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Montreal, Canada. 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 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周末计划以及车祸。周末到了， Kathy 建议 Max 带着全家开车到威廉斯堡。这时候 Elizabeth 急匆匆地来到办公室，告诉大家她在路上发生了车祸。下面我们熟悉几个句子。
It takes about 3 hours by car.
开车到威廉斯堡要3个小时。
No, it was pretty minor.
这次车祸并不严重。
Well, I was stopped at a traffic light and a car hit me from behind.
当时我在红绿灯前停下来，被后面的一辆车撞到。现在我们来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Max?
I don't know. I'd like to do something with my family.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How about visiting Williamsburg? Have you been to Williamsburg?
Not yet. Isn't that a little far?
It takes about 3 hours by car, but it's worth i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city. You can learn all about early American life.
That sounds good. I'll talk to Karen about it.
Elizabeth, what's wrong?
Oh, I was in a car accident.
Oh no! Are you okay? Was anyone hurt?
No, it was pretty minor. I'm fine, just late and upset.
What happened?
Well, I was stopped at a traffic light and a car hit me from behind.
Did they stop?
No, they didn't. They kept on going.
But that's against the law.
I know. There were 3 men in the car.
And they didn't stop? That's strange.
Yes. At least no one was hurt. I'm going to report the accident to the police after the show.
Good idea.
I'm glad you're okay.
威廉斯堡是美国的历史名胜，在维吉尼亚州，位于华盛顿以南，在殖民地时期曾兴盛一时。在对话中 ，Kathy 说，从华盛顿开车到威廉斯堡需要大约3个小时。她说，威廉斯堡很值得一去。Elizabeth 在上班的路上遇到红灯，被后面的车撞到，但是肇事的车不但没有停下，反而逃跑。这在英语里叫做 hit and run， 是触犯法律的行为。Elizabeth 准备向警察报告这次车祸。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Max?
I don't know. I'd like to do something with my family.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How about visiting Williamsburg? Have you been to Williamsburg?
Not yet. Isn't that a little far?
It takes about 3 hours by car, but it's worth i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city. You can learn all about early American life.
That sounds good. I'll talk to Karen about it.
Elizabeth, what's wrong?
Oh, I was in a car accident.
Oh no! Are you okay? Was anyone hurt?
No, it was pretty minor. I'm fine, just late and upset.
What happened?
Well, I was stopped at a traffic light and a car hit me from behind.
Did they stop?
No, they didn't. They kept on going.
But that's against the law.
I know. There were 3 men in the car.
And they didn't stop? That's strange.
Yes.At least no one was hurt. I'm going to report the accident to the police after the show.
Good idea.
I'm glad you're okay.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谈判人员星期天晚间达成$10,000,000,000的开支计划，将使联邦政府获得10月1号之前的运转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吸引力的项目，如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法案将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首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助手们表示，预算法案将有$15亿用于边境安全，但是将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以外的项目。川普总统也有斩获，他推动增加军费开支获得多达$150亿的增长。国会必须批准这项开支法案，川普总统需要本周五前签署，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关门。国会议员们此前已批准一项短期开支措施，避免了上星期六开始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下一轮预算之争将是10月1日开始的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案。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支联会，4月30号举办“六四关我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览，通过回顾28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挡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场景，让参观者思考与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来六四与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苹果日报说，这个将于6月15号闭幕的专题展分4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撤离，以及是否要像王维林那样阻挡解放军坦克进城，希望通过互动让参观者了解六四的真相。在709抓捕案仍在押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没有释放谢阳。此前一天，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刚被判3年缓刑4年但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3月初带着两个女儿逃亡至美国的谢阳律师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发表公开信，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作为。陈桂秋在信中表示，有人从4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说谢阳专案组已决定让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两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4月底之前放人，并嘱咐他们传话让他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陈桂秋表示，为了谢阳，他和律师放弃纠缠期间发生的离奇违法事件，委曲求全。看着官方强行指派的律师贺晓电传来的信息，称准备无罪辩护，4月25号开庭，但结果却以辩护词不过关而延期开庭。但他未信守约定，没有发声，盼望4月30号的无条件释放。星期一是5一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在美国，五一节游行集会的关注点已经从工人转向移民，数万人预计会参加从纽约到洛杉矶各地举行的集会，抗议川普总统专注于推动遣返行动。一些组织已经号召移民在一些城市罢工，向美国人展示没有移民的一天会是怎样。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德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多个龙卷风造成4人丧生，导致官员们所称的一系列广泛的破坏。有关当局表示，这4人都是在达拉斯东部一个地区丧生。当地消防部门说，另外至少有50人受伤。在临近的阿肯色州，有关当局表示，至少有5人丧生。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 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在其太阳节和建军日以大规模阅兵和火炮演习挑衅国际社会，并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导弹试射，但迫于国际压力，金正恩没有试射核武器。4月28号，联合国将讨论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全世界都在关注平壤是不是会在此前后做出进一步挑衅的举动。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压力下呢，朝鲜的传统盟友中国的反应以及中朝关系的动向令人瞩目。习近平同川普两次就朝鲜问题通电话协调立场，美国官员一再称赞中国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平壤警告中国将承受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种种迹象是不是显示北京将大举调整朝鲜政策？中朝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一旦中朝关系生变，将对中国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从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吴强兄好。
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国际问题学者、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李伟东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尽管朝鲜呢继续以阅兵军演甚至导弹试射等强硬手段挑衅国际社会，但外界普遍都认为呢，美国的底线是你是不是发射核武器。那么李伟东先生，您认为金正恩他会不会一意孤行挑战美国动武的这个底线呢？
我觉得首先金正恩的判断是美国的底线是一退再退的。我觉得美国的底线不是金正恩发射核武器，是不是真正打击韩国和日本。在没有发生这个金正恩对韩日直接动武的情况下，朝鲜到底怎么试射核武器，或者他不是试射，是地下核试验，他现在还不敢把这个真的核武器弄到哪儿去，打到哪儿去，他进行什么样的地下核试验，美国都只是这个加紧联合国制裁，寻求中国一块合并制裁，真正武力打击的可能性现在看相当遥远。
好的，那么请教吴强博士，朝鲜的太阳节呢，金正恩没有试射核武，建军节呢，他也没有试射，那您认为他有没有胆量在未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呢？
我个人认为在未来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在过去两个时间节点我们都看到预定的或者说外界估计的核试验没有发生，显然朝鲜是注意到了，而且是认真对待了国际社会对这次未来可能进行核试验的一个警告，也注意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最新通过的制裁，也注意到了中美在对朝核问题，在朝核试射问在朝鲜核试验问题上的一个最新的联盟的态度。我相信是中美的这样一种关系，中美的态度变化导致朝鲜目前暂停核试验，但是在未来朝鲜保持核试验但是改变某种核试验当量的一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因为这是朝鲜的一个立国之本，就是体现它的主体性，不受外界的摆布，来体现它自身是独立于中国的影响力之外的一种很重要的显示的方式。更何况朝鲜的核试验从1994年以来到现在一直在进行，是金日成还是金正日还是现在的金日成政权他们的一个 国内政策的重要方面。国内政策它现在做经济改革，另外一方面它就是要通过核试验来保持它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它的主体性的非常重要一方面，所以它随时可能在进行下一次核试验。
嗯，
这是一个很难真正去掉的一个核危险。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我想啊进一步问您一个问题。刚才啊，李伟东先生呢，他说这个美国动武的底线好像不包括朝鲜试射核武，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我们要看历史上，1968年到1969年有曾经朝鲜和美国发生在两次的战争边缘，一次是普罗维尔号的间谍船被扣，一次是1969年1-11电子侦察机被击落，31名美军官兵阵亡。但是在这两次的事件当中，美国政府都采取了高度克制的态度，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解决，拖延了很长时间来解决这问题。但这一次是不同，我们知道没有发生类似的所谓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那么而且川普上台之后，对叙利亚刚刚进行了一次59枚战略巡航导弹的一个打击，很明显川普是有意在对朝鲜核问题施压，并且以某种军事打击的方式来显示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继承奥巴马再平衡战略重返亚洲的这么一个战略的一个继续，而且可能就是以一种激进的武装军事打击的方式来解决朝鲜核问题。朝鲜川普的多次表示已经证明这点。但是我个人，因为我不，毕竟我不在美国，待会儿我们再谈下面的中国方面的一个战略考量。
好的，那么李先生，刚才这个吴强博士呢，他发表的就是美国动武的底线这方面的这个言论，您觉得如何？您对吴强博士的这个他的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略有不同。
嗯，
这个川普政府是表达出了某种对朝鲜更加强硬的态度，但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卡尔文森号航母的航向的这个乌龙，以及呢这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舆论大吵说三个航母战斗群将要逼近朝鲜半岛，现在也看不到。然后呢，川普总统又多次在表扬中国，这种种态势说明他，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说明川普政府包括他本人在欧洲战略、亚洲战略方面都还没有考量出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现在的整个的军事行动，包括对这个叙利亚的打击，都是临时措施，对朝鲜的某种高调压制也是临时措施。在跟中国进行讨论之后，实际上川普政府的态度已经向后退了，他希望通过对中国的经济施压，然后让中国主动介入到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格局的解决当中去。原来似乎表达出了某种以美国为主解决朝鲜这个问题核武问题的这样一个战略态势，所谓三个航母战斗群就正在向朝鲜集结，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个态势迅速的被中国的态度软化。然后川普政府就好像说这件事中国愿意出手，我又何必这个去搅这个局呢？那对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可能都是巨大的，美国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他迅速的把这个球踢给了中国。那么接下来就像吴强博士说的这样，我们要考量一下中国到底要怎么办。
好的，
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明显的态度急转弯软化，其实已经呈现出了对朝鲜的某种这个更大的那种潜在的鼓励。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官员，您刚才说的很有道理，可是美国官员最近还是强势的表态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女士，她强势表态说呢，如果朝鲜踏入禁区，美国将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李先生，我继续这个请教您，美国为朝鲜划定的这个禁区是什么？您认为华盛顿有没有胆量，有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呢？
华盛顿是有胆量也有能力发动一场朝鲜战争的，能力不成问题，关键是他的战略态势不清。就是他的胆量如果在这个对亚洲整个亚洲的战略态势到底怎么办没有清晰表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胆量是一种盲动，而且第一轮盲动已经这个令人笑话的往后撤了。虽然黑利女士在联合国发表这个强硬的这种讲话，但是呢她只是在寻求联合国进一步的28号的这种开会的制裁。 而且美国并没有清晰给出美国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评估美国真正的底线就是朝鲜不主动对韩日动武。朝鲜如果有第六次核试验，美国也是无可奈何的，尽管他在语调上要压制他。美国虽然有打击整个朝鲜的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个朝鲜的反击能力也是不可小视的。在中国没有对美国军事介入给予完全的肯定，韩国也做好了防卫准备，美韩都做好防卫准备的情况下，美国是不敢对朝鲜动武的。因为朝鲜毕竟是一个友核国家，我上次一再强调要注意，美国历史上没有跟友核国家交过手，怎么打掉一个友核国家，他目前是既没有历史经验也没有战略准备，只是口头在嚷嚷而已。
好的，那吴博士，我请教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美国能不能像当初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以及最近攻击叙利亚那样进攻朝鲜？
我其实个人很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毕竟我更想谈的是中国的方面的考量。我个人的观察，在过去100天川普上任以来，我们注意到就朝鲜问题，中国已经取得了历史上应该说1979年以来第二次中美蜜月的一种关系。中国习近平国家主席通过对朝核问题对川普的一个空前放低的身段，空前放低的姿态，取得了最近多次跟川普进行对话、电话、谈话这么一种机会。这在1979年以来的历史上真的是非常少有的。就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已经，习近平至少他个人在对朝鲜核问题处理上已经取得了一个几乎有全球G2处理一个地区问题的一种姿势，这种姿势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意义上讲，中国已经通过朝核问题的处理，和平的一种处理，已经取得了一种话语权，已经扳回了过去几年对自己一种不作为的一种战略的一个补偿，这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而且中国未来会继续在利用这一点。第二点，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对朝鲜核问题的处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各界也都知道，是需要中国、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等国家在内一起进行一个帮助朝鲜进行经济改革、市场化以及进行政治改革的这么一种一揽子路线图和方案的一个处理。但到目前为止，各方都没有这么做好准备。韩国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没有做好一个进行经济补偿以及如何来利用朝鲜的劳动力融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这样一种准备，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朝鲜目前的格局一旦发生改变，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中国，比如说影响到中国的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台湾问题在我个人观察看起来，对习近平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朝鲜问题。在这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能够跟美取得媾和、跟川普达成一个高度的妥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意义上讲，我们很难相信目前中国能够容忍朝鲜发生进行核试验，以及容忍美国来采取一个军事打击，轻易的改变地缘政治军事的这么一种状况。在这一项，中国可能会采取不惜一切的手段，采取制裁、和平的手段来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保持自己的一种目前取得的一种中美共治的一种地位。
好的，那么现在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个电话，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浙江庄先生，请抓紧时间。看来庄先生已经不在我们线上了。好，那我们再来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呢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刘汉这位网友啊，网友刘汉说，朝鲜拥核绝对不是好事，走到这一步呢是中国太心慈手软造成的，是时候必须坚决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了。1945年民国这位网友说，我看川普不会开战，军队啊，加力呢只是威慑，主要还是要谈利益，问题要扔给中共来解决。这位叫鸡影猫的网友说，中共再不动手，朝鲜就要落入美国的手中了。一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想请问嘉宾， 朝中紧张关系升级会不会达到当年中苏危机的这个地步？这种可能性会有多大？如果中朝出现对峙，美国可能会怎样做？我们的网友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和看法，下面我们就请李伟东先生来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和评论。
好的，我前一段时间曾经说，如果美国的亚洲战略和欧洲战略不能清晰化，这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川普政府放弃对全球的普世价值的责任，就是不再为价值观而战，他只是为美国的利益，以美国优先，美国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样一个格局。他从全球的战略格局上说，他是一个小格局的人，而且是比较短视的人。不好意思，我批评美国总统，但是这是个前提，他不再想为价值观而战，就导致了他对朝鲜战略的整个的这种进一步的绥靖主义和投机主义，存在这样两个问题的这个存在。一个是绥靖主义，就是说他如果不把这个战略核武器，就是朝鲜的核武器，远程导弹达到可以打到关岛，他就不会真正出手，这是才是美国心中真正的底线。那么其次，最好把这个球踢给中国，让中国用这个经济压力，包括减少石油供应、减少煤炭供应、减少粮食这个援助这样的方式，压迫朝鲜去想办法让他主动契合。现在这就是美国的策略。那么中国不想让美国的军力达到朝鲜半岛或者重新进来，已经开始对朝鲜进行施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到底听不听这种压力，我认为是朝鲜不会听的。从本质上，他已经跟国际社会玩了很多年，金正日当年曾经炸毁了这个宁边核设施的一个烟囱，好像表达了善意，然后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真正的停止，一直在玩弄全世界。这是他刚才吴强博士说了，这是他主体思想和他的跟世界搞战争边缘策略的一个一贯措施。朝鲜总体上是不会后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美中不能在战略价值观上协同，形成解放朝鲜的战略格局，美国如果不想在价值观上真正想解放朝鲜，在制度上解放朝鲜，朝鲜的问题会被中国的经济压力再次拖下来，核契合的问题也达不到，一直拖到川普总统的下一任期或者下一个美国总统，这件事的养庸遗患将导致全球问题的重大的这种裂变。
好的，
直到在全球范围内迎接一场核战。
好，那么我们请吴强博士您来回应一下刚才听众网友的这个问题和评论。
很多网友他们提出自己的关心是真的是我觉得都是蛮真实的，很有趣的。我自己刚从中朝边境考察回来，我自己也听到很多类似的声音。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从东北人民的声音和东北现在的一个状况，特别中朝边境的状况来看，中国现在确实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怎么来解决朝鲜核问题。因为无论是现在进行军事打击迎接朝鲜半岛统一，还是说以非核化，朝鲜半岛非核化为目标和平处理和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都是需要中国的东北发挥它地缘政治的优势，发挥它地缘政治的角色，把朝鲜融入到东北亚的一种经济合作的格局当中。但是现在中朝边境的东北一侧的情况是很让人忧心的，人口大量减少，工业衰落，城市衰落，这些都妨碍了朝鲜融入到中国东北的一个这么一种路线图，一种转型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些东北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我看起来，在我观察看来，是受到朝鲜核威胁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当地的韩资台资都撤走，不敢在一种朝鲜随时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继续在东北增大投资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一上讲，东北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角色，这个声音是受到忽略的。他们的声音对于中国的核，对朝鲜问题怎么解决，我相信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只不过的影响力是被忽略的。我希望各界都能够重视这一点。
好的，我们下面呢我们就集中来谈一谈这个中朝关系。我们看到川习峰会之后呢，美中两国元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呢，就两次就朝鲜问题通电话协调立场。那么我请教李先生，外界普遍认为呢，说川普和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有共识有协议，您的意见呢？ 是不是这样？如果有，那么这个共识或者协议是什么？
我首先说，中朝关系的这种战略逆转，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发生了。这个因为你看，这个习近平上台眼看要五年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从来没有被邀请访问中国。
嗯，
然后习一上台就说任何人不许在半岛生事儿，因为这是我的家门口，清晰表达了这个东西，而且迅速去访问韩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朝鲜已经意识到这个跟中国的传统的盟友关系事实上已经解体了，所以朝鲜就采取了一个核武化的更加激进的边缘，就战争边缘的敲诈策略。应该说，朝鲜这几年的激进表现是中国采取跟他疏远然后采取某种压制措施的一个必然反应，一个直接反应。这个整个这个朝鲜核问题的升级是中国压力，直接压力造成的，而并不是美国的压力造成的。美国的压力远在天边，而且只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某种嚷嚷这种事情。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事情，这样一个做法？这是习近平对以往，我过去他的十年，就他不在任的那十年或者更久远的时间，对朝鲜的这样一个纵容政策很生气的一个结果。他希望改变，希望朝鲜能够这个压力下改变。但是恰恰像吴强博士说的，中国在整个经济战略和总体战略上对朝鲜并没有想好，没有想到金正恩是一个比他父亲更加无赖更加强势的一个领导人。
那么
在朝鲜出现一种无赖底线而且无底线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全都没有想好怎么办。那么中朝关系的逆转已经发生了，真正的逆转就是好像美国要开始动武，然后中国要采取经济配合、经济压力配合和军事上的沿边地区的这种防卫难民的准备。中美只做好了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美国很滑头，嚷嚷了一通，迅速撤了，把球踢给中国。这实际上对朝鲜的进一步的核讹诈提供了某种鼓励，内在的鼓励。而中国刚才像吴强博士说的，又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一再说，如果川普不回到国际普世价值要解放朝鲜的战略，然后逼迫中国采取主动出兵解放朝鲜的格局，这一轮的未来五年朝鲜的问题仍然会被拖延下来，而且会拖延得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请教吴博士，美国官员我们看到呢，从川普总统到联合国大使黑利都在不同场合称赞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刚才李伟东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美国是把球踢给了中国。那么请问中国究竟做了什么或者将要做什么才能够获得美方的这样的赞许呢？
中国其实可以做的是很多，在过去几年确实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纵容和允许中朝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发展。这种贸易关系推动了市场改革，一个市场化的进程，这个市场化进程对朝鲜的稳定其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没有被认识到。换句话说，我个人稍微不同意李伟东先生刚才所谈的对金正恩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是一个无赖或者说是一个疯狂的这么一种人物的设定。我个人还认为金正恩是一个理性的，他在对内搞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放松，对外搞一个核试验的，搞一个核威胁的一个边缘战争边缘的策略，在我看起来都是一种相当理性的反应。只要是金正恩是一种理性的假设，我们外界观察他是一个理性的领导人，那么我认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的希望是仍然是存在的。那么中国对朝鲜的制裁也好，对朝鲜的影响也可能真正的是奏效。比如说在过去一周我们看到平壤的汽油供应突然的减少，我相信是中国切断了对朝鲜的原油的供应。
我们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VOA 卫视的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和吴强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2017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国倒数第5，许多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新闻自由恶化。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